開始的時候都以一個的祈禱作為一個開始。親主，我們去多謝讚美你，主啊，你的恩典極其廣大，每一天的早晨都是新的，所以求你將新的生命氣息吹進我們，使我們都能夠成為一個的心意更新變化的信徒，讓我們能夠按著你自己加添給我們的心意，按著你話語那個的真是寶貴，來到去轉化我們的生命，讓我們今天早上無論說的聽的，在你面前都一同來到蒙恩。聽我們的祈禱，奉主耶穌基督聖名而求，阿門。好，那接下來我會跟大家來到去集中來到分享關於耶穌那個的比喻。如果你剛才去讀的時候，你會大概知道是關於耶穌所說的比喻。為什麼我們要去花時間，或者為什麼主耶穌那個比喻是值得我們來去研讀呢？因為其實我們過去這段時間，如果你有留意，其實是主要集中來去認識主耶穌基督。但要認識主耶穌基督，總的來說離不開兩個很主要的範疇。第一個範疇就是他做過的事工，第二方面就是他所講過的說話。所以在過去的講道裡面，我已經跟大家藉著約翰福音耶穌所行的七個神蹟，一起來到去思想主耶穌基督的工作，怎樣透過神蹟來到去接受主耶穌，從而得著一個的豐盛的生命。所以接下來呢，我會帶領大家來到去轉向關於耶穌那個的講論，特別是在路加福音裡面耶穌那個的獨有的比喻。因為這些的比喻呢，不單單只是有一個的故事性，有一個吸引力在裡面，更加呢蘊含著一些的很深刻的屬靈的真理，幫助我們呢來到去理解天國裡面那個的奧秘。那我們去看看為什麼要去研究路加福音裡面的比喻有什麼特點呢？第一，講到比喻呢，一般的研究呢都會首先排除了約翰福音，因為約翰福音裡面呢根本沒有提到呢很明顯比喻這兩個字。第二點呢，就是在剩下來的三卷的福音書裡面呢，馬可福音呢原來他提到比喻呢都是很少，只有兩個，而且呢他不是獨有的，意思就是說呢其他那些福音書呢他講過的其他福音都有。最後呢，就是馬太和馬可呢原來都有自己版本的比喻，但是呢路加是比馬太更多。路加福音裡面呢至少有15個呢是一些關於路加他自己寫的獨特的比喻，記載耶穌所講過的講論。當中如果大家有印象的，可能都有一些很經典的比喻，譬如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或者是浪子回頭的比喻等等，這些呢都是路加記載一些很經典的比喻。那我們知道有個這樣的背景告訴我們，原來路加他所說的比喻是很獨特。但是耶穌的比喻是非常引人入勝，但同一時間要去解釋或者要去理解的時候是會存在一些困難的。在教會歷史上面曾經有一段時間出現過一種叫做靈異釋經，或者靈異的角度來到去解釋這些比喻。靈異的意思就是說很 spiritual 的，每一個的比喻裡面的細節應該對應到一種的屬靈的含義的，意思就是說故事裡面的情節是表面的，那個情節背後每樣東西都對應一個的屬靈的含義的。譬如好像在這個的早期的教父歐古斯丁，他理解這個的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裡面，他曾經這樣理解的，他將受傷的人理解做亞當，將撒瑪利亞人就理解做基督，那個驢仔就是十字架，那個客店就代表教會，那兩個的文字就代表兩個的聖禮，洗禮和聖餐禮等等。你第一次去聽的時候，你會覺得這個的這樣的解釋非常有創意，也都有一些屬靈的啟發，但同一時間可能都有機會 存在一定的偏差，因为他很刻意呢要将每一个细节呢好像对应这样， A 一定是代表着一些东西在背后这样。那有机会呢可能偏离了耶稣那个比喻本身的原意。那所以今日的释经学者就提出了，当我们去解读这些的比喻的时候呢，有几点我们需要留意。第一点呢，就是其实比喻本身呢应该是有上下文的，就不是只是集中在里面那些的细节当中，应该留意一下它是不是有一个连贯的主题呢。第二点呢，就是要去留意耶稣讲这个说话的时候本身那个的文化背景，可能是有一些特定的处境我们要去理解的。那第三就是比喻呢，其实不单单只是对应一些的细节，而是能够带出一些颠覆我们价值观，来到去激发我们想象力的，要带出行动的。这个呢就是比喻里面呢我们要去读的时候离不开这三点呢很重要的关键的解释。为了去演绎这个的怎样去理解比喻，我用今天那个的经文来到去帮助大家，来到去演绎怎样透过这三点我们可以更加好的来到去理解主耶稣基督那个的比喻。如果刚才大家有读过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大概都知道了第五至八节呢讲了一个的比喻，就是呢讲一个的人午夜去敲门，敲他朋友的门呢，请求他有三个的饼来到接待他的客人。那那个朋友呢他可能有种种的原因不起身来到去回应这个需要，但最后因为这个人呢在他门口来到去祈求的时候，他最终呢都按着他的需要给了他。但如果你第一次读这个比喻的时候，你大概可能以为呢这个是讲关于一个怎样去关心邻舍，就算你被打搅呢都不可以忽略一个呢午夜访客那个的请求等等，是关于一个怎样实践爱心的教导，如果就这样看。但如果我们看回这个的比喻那个的上下文的时候呢，就会看到一个很清晰的主题了。比喻的第一章，十一章第一至到四节，其实最开头是讲到呢是门徒邀请耶稣教导他们怎样来到去祷告啊。这里带出了我们刚才很熟悉的主祷文的祷告，而主祷文里面呢其中一节的经文提到，就是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英文是解做 daily bread 啊，其实是那个的饼呢或者是那个的面包的解，跟刚才那个的比喻呢其实是互相呼应的。当在耶稣教导他们主祷文的时候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这个比喻很可能呢就是呼应为什么我们可以作出一个这样的比喻，作出一个这样的祈祷。跟着我们看下去了，就是下文了。这个的比喻下半节就是九至到十三节了，是提到一道很重要或者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说因为凡祈求的就找到，寻找的就找到，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在这个的教导里面，叩门这个的动作也都是在这个比喻里面是互相呼应的一个的情节来的。所以这里我们可以很有信心这样指出，这个比喻呢其实不是说关于怎样去爱邻舍，或者不是怎样爱人如己一个的这样的信息，而是关于祷告的一个的比喻来的。是透过这个比喻教导门徒怎样来到去学习祷告。一旦我们去定位了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再进一步去理解了，就是说究竟主耶稣这里教导他们去祷告，集中我们要去学习那个的叩门那个人呢，抑或是那个的屋主那个身上来做一个的反思呢？一般的理解呢，就是将那个的比喻的重点呢放在那个的叩门那个人身上，是吧？我们要学习他怎样来到去坚持不懈来到去祷告，虽然呢带给对方很多的不便呢，但仍然坚持自己的祷告，这个是我们呢值得学习的地方。但是这种这样的看法呢 有两个很重要的偏差。第一个偏差就是呢，我们忽略了比喻一开头呢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设定了，就是耶稣邀请发出一个的邀请给会众呢，就是说我们是要代入那个的屋主那个的角色来到去思考这个比喻的。他说试想象你们中间有哪一个有朋友来到你那里求饼，然后你会这样敷衍他，不要打搅我，门已关，孩子呢已经在床上睡觉了，不想惊醒他，请你回家了，这样。即意思就是说耶稣尝试提出一个的设问句，他带着一个很明显的答案呢，就是说你们中间有没有人这样做啊？没有可能的，绝对没有可能。你们不能够，或者你们不会用一种这么不合理的理由来到去回绝你朋友一个的请求。我们再尝试读进去，就说你们中间有哪一个有朋友午夜来到你那里，你会这样来到去回复他啊？这样，这个呢你要去读回那个的经文细节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其实这个的比喻里面呢，主要是想我们代入这个的屋主那个的角度来到去思考问题的。所以耶稣真正要我们关心的，就是不是那个的叩门者合不合理，而是那个的屋主他这样的回应合不合理呢？除了要留意这个的修辞手法之外呢，第二点我刚才都讲了很重要，就是一个的文化背景。怎样去理解这个的文化背景能够帮助我们去修正那个的传统一些的偏差呢？第二点就是我们要认识耶稣所身处那个的时代背景。为什么我们过往呢是将那个重点摆在那个叩门者身上呢？因为我们会觉得他这个的祷告呢，或者觉得他这个的请求呢是很尴尬的，甚至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屋主拒绝他呢都是很正常的。例如为什么半夜三更会有朋友到访呢？三个饼又不是很多，为什么好像拎不到出来呢？更加重要的就是半夜不是一个的用餐的时间，在这个的时间来到去求饼的话呢，实在有些不太讲道理的，所以回绝他呢都是很正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呢会想到的一些的理由。但如果我们置身在耶稣那个时代的时候呢，很可能呢就是另外一个的画面了。因为根据这本书的作者叫《诗人与农夫》，他曾经呢长期在这个巴勒斯坦以色列这个地方来到去居住的，是一个的圣经的学者。他指出呢当时的人呢出门旅行的习惯，原来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呢，因为处于一种的半沙漠地带，阳光是非常之猛烈的，反射在地上面呢那个沙的温度呢极高啊，所以人走在这个的路上面呢很容易中暑，所以当时那些的旅行的人呢总是要等到太阳下山呢先起行。因此他到达这个朋友家呢已经是半夜三更呢，是很可能是合理的啊。第二点就是原来呢巴勒斯坦当地的农夫呢他每一日呢都会烘饼的，所以到了黄昏的时候村入面的人呢都知道呢哪个人的屋企有剩余的饼，是一起来到烘饼的，不是一个人自己烘。所以在这个比喻入面那个的屋主呢他似乎呢是刚刚烘好了一定的份量的饼，能够足够吃一段长的时间。但是那个的叩门者呢他那个屋企呢那个饼可能刚刚吃完，要等到第二天早晨将那个面团带到去村入面再烤先再有。因为村入面那些的妇女呢是一起来到烤饼的，因此大家都知道哪个最近烤过饼。主人家很可能都剩下一些的饼，但是他必须给他的客人呢摆上一个完整的饼。等客人吃过的饼之后呢，因为如果 客人呢就是吃一些食剩下来的饼呢，在当时来讲呢是一种的侮辱来的。主人必须呢来到去款待客旅，客旅呢亦都必须接受款待。所以如果那个的主人他是应该是拿出一些食物或者一些比较完整丰盛的食物来到去接待客旅，不理那个客旅呢是不是感到饥饿，即是不一定是他那刻很想吃东西，而是说他应该有一个的一尽地主之谊，他要提供那个的食物给那个的客人。所以真正重点呢就不是那个的食物本身，而是要提供足够的食物。因为这个呢都是东方人的一个的好客之道，屋主呢就算可能没有，他都要找一些很丰盛的东西或者最好的东西来到去接待他的客人。这个我估我们亚洲人都很明白，因为呢他说背后其实是牵涉到一种叫做羞辱和荣耀的文化，如果接待客旅不周的话，损失的不单单只是那个人他的声誉，而是他整条村的声誉。所以我们去综合了这些文化背景之后，或者给我们有一个新的看法，就是耶稣这个教导那个叩门者他的请求似乎不是不合理的，其实是一个的正常不过的请求。在当时的背景底下，他不会因为这个的请求而觉得羞愧，甚至需要死前难打先有人给他。反过来讲，就是说真正那个的压力是在那个的屋主那里的。他如果以那些的藉口，门已经关了，孩子已经睡了觉等等这些的理由去回绝，才是不合理的。因为他背后要考量的，除了是他和他朋友之间的关系，其实都牵涉到一个关于面子的问题，牵涉到关于整条村那个的荣誉那个问题。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们或者更加能够明白第八节所讲的，他说所以虽然不因他朋友起来给他，也会因他不顾面子地直求起来呢照他的所需给他。这里有一个呢很重要很重要的词语呢，叫做呢不顾情面。这个是和合本修订版一个的最新的译法，保留了那种的原汁原味，就是说原来这个的行动是关于一个的面子的问题。究竟是哪个人的面子呢？如果我们坚持用传统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哦，因为这个是一个的尴尬，一个不合理的请求，没有面子的当然是那个的叩门者，他要搲烂自己的面子才能够得到这些的饼。但如果我们用刚才那个的文化背景来看，就是说其实主耶稣一早就叫我们去代入屋主的身份去想，而是说回应诉求呢是屋主那个要考虑的问题。所以这里那个面子是说除了可能是那个叩门者的面子之外，更加是那个的屋主那个的面子。试想象如果那个屋主连那些那么简单或者那么微不足道的东西都拒绝的话，这样叩门的人他很可能会继续去下一家或者去其他的邻舍来到去找，一边去其他邻舍的时候可能一边在咒骂他，为什么这么孤寒。到了第二日的早晨，全村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了，所到之处呢每一个人都在讨论他，或者为他那些那么孤寒的作为呢感到不适。所以这里他为了避免他自己面子或者避免他自己被羞辱那个问题，他都照样起身满足这个朋友的需要。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这里所要强调的就不是说那个的叩门者那种的死缠烂打，而是屋主那个的心理活动突出呢面对其他人的祈求的时候，他背后呢有一定的考量的，是一连串的关系，就算不是出于朋友关系，他背后呢还有一种的底层的逻辑的，就是邻舍之间的关系， 佢自己嗰個嘅面子嘅問題。所以俾我哋睇到就係話，呢個嘅祈求嘅背後咧，更多咧有一種嘅關係嚟到去支撐緊嘅。原來朋友嘅關係咧，可能都係最表層，原來最底層咧，仲有多一重嘅關係嚟到去諗嚇。咁所以用呢種嘅邏輯嘅思考咧，我哋帶出一種嘅應用或者一種嘅顛覆性，就是、透過耶穌呢個嘅比喻嘅意義，帶出一種嘅顛覆性嚇，俾我哋去思考喺呢個嘅祈禱入邊嗰個嘅屋主嗰、那個嘅被求問者佢嗰個嘅內心世界。如果故事嗰個請求尚且都唔需要動用到朋友關係，就已經為佢成就啦。咁更加何況我哋去求天上邊嘅父親咧嚇，從而帶出翻一個正確嘅關係，就係話我哋喺禱告嘅時候有冇擺清楚我哋嘅關係咧嚇？透過呢種嘅以小見大嘅類比啦，主耶穌期望我哋咧咁深刻嘅咁樣嚟到去意會到咧，就係同呢個嘅比喻入邊嗰個嘅屋主。同埋嗰個嘅叩門嗰個朋友嘅關係唔同啊！神同我哋嘅關係其實係更進一步，我哋係父子嘅關係。屋主咧，佢都有機會午夜之間咧唔方便嚟到開門，或者可能都會有一啲嘅藉口唔嚟到開門。但係我哋嘅天父咧，卻係每時每刻都歡迎我哋嚟到去叩門，佢絕對唔會提供任何唔方便嘅理由。不聆聽他子女的祈求，他甚至呢會將最好的東西來到給過他的兒女，因為這個呢在下文那裡寫的十三節那裡，更何況你們的天父豈不把最好的東西賜給你們嗎？這個給我們去知道，就是說我們是和上帝之間有一種這樣特殊的關係，他歡迎我們隨時隨地嚟到去向佢嚟到去祈求，唔會加以任何嘅攔阻啊！呢個咧係禱告嘅關鍵之一嚇。除此之外咧，我諗呢個比喻咧，仲帶出一個咧非常之重要、非常非常之重要嘅教導，就係喺呢個故事入邊多次出現咗朋友呢個字啊，出現咗四次咁多，除咗突出父親嘅關係。是比朋友更加理想或者更加慷慨之外呢，他更加突出了呢祷告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有没有一些东西能够反映出祈祷那个的重要性呢？我们要透过朋友这个字来去反思祈祷的重要性。世俗我们所期待的那种的友谊呢，应该是一种的公平、礼貌、客气互相尊重这样的关系之上，应该为对方来到设想，甚至为到对方的面子来到去设想。但故事告诉我们，有没有一样东西会能够凌驾于这种这样朋友关系的期待呢？我们看到一种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原来有一样东西能够突破这种的面子的关系，或者突破对方那种的顧佢情面嗰種嘅考慮啊，原來嗰樣嘢咧就係我哋嗰個嘅禱告，或者我哋裏邊咧一種從心而發嘅一種嘅祈求，係要突破呢種嘅友誼關係嗰種嘅計算或者嗰種嘅考量之上啊。所以俾我哋一種嘅反思，就係真正值得我哋去諗，就係當我哋禱告嘅時候，我哋同上帝之間嘅關係。是不是太過像朋友？是不是太客氣了？是不是太過彬彬有禮，令到我們的關係看起上來更加像那種很拘謹的朋友，而不是兒女呢？如果我們的祈求是每一次都是經過計算，我們會不會打攪到上帝呢？又或者會不會令到上帝沒有面子呢？的時候很可能就會攔阻了我們向上帝來去祈求。但其實呢種嘅考量咧，我哋以為好謙卑啊，但其實係好唔合理嘅。試想像就係話，當一個身無分文嘅人嚟到上帝面前，仲喺度諗下點樣盤算下顧及 上帝的情面，怎样来到去维护上帝的面子的时候，就好像一只蚂蚁他尝试企图保护一只狮子样，这种的心理的活动表面看上来呢好像是很谦卑的，但实际上面呢是有些虚假，甚至会令到我们那个的祈祷呢变得很言不由衷的。讲就讲得好像 很抽象，给一个例子给大家去想。在我看过这本的书叫做《凡人的祈祷》，是我所认识的一个牧者写的，是梁家伦博士写的。他提及过一个在他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的牧养的经验，是关于他的祈祷的。他就说有一次呢，他的教会来了一个的弟兄，经过医生的诊断之后呢患上了末期的癌症，剩下两个月那个的寿命，除了镇痛药之外呢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救治了。他在发现了这个的绝症之后呢先信耶稣的，虽然 他不存在任何功利主义啦，要用信主来换取他康复回来这个的条件，但由于他的妻儿仍然需要照顾，在他心底里面呢仍然都期望有神迹发生的，他都希望上帝痊愈，即是让他能够有痊愈。咁呢位弟兄呢有一日就嚟揾到咗佢啦，要去为佢嚟到去祈祷。表面上呢佢即刻笑住应承咗啊，好啊祈祷。但其实喺佢内心入面呢霎时之间呢佢有好多嘅冲突，有好多嘅不安。佢应该用点样嘅措辞，点样为到呢位嘅弟兄嚟到祈祷呢？如果佢只係普通嘅病啊，有药可以医嘅话呢就好可以咧，好放膽嘅為佢哋到去祈禱啊，祈禱痊愈。反正咧，大概都會靈驗啩咁樣嚇，佢咁樣講嚇。但如今嘅情況就係咧，醫生已經判斷咗佢末期病徵嚟噶啦嚇，存活嘅日子唔多，亦都放棄咗任何治療嘅努力啦。所以咧，佢好翻嘅機會咧係微乎其微嘅。因此咧，佢當中嗰個掙扎就係話。他如果敢开口来到上帝乞求那种的神迹发生的时候，他作为牧者就好像卷入了一个的漩涡里面，不单单只是那个的病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更加是他们三个之间的一个的讨价还价。他这样做好像会令到自己陷入了不义，因为他说作为一个牧者，作为一个在信徒眼中的属灵的人，他是否能够接受到信徒发现他的预言失效，他的法力平平，他的属灵的深度仅此而已呢？这样这些文字讲了很多，但其实他说在那个的盘算里面只不过是几秒钟发生，在内心有一个这样的交战。但最终他就说为了一个的保险的缘故，他只是给了对方一个模棱两可的祈祷，就是宣称上帝他自有他美善的旨意的，如果他愿意的话就会令到他痊愈，如果不是他稳准的，请给他能够有信心接受现实。所以无论如何，凡是属上帝的人皆信一切发生在他身上的旨意都是美好的，唯要叫神得益处。就是这样祈祷了，对他来说这种这样的祈祷是再容易不过的。但是呢在离开了这个的办公室之后呢，他的心情呢瞬间呢低落了，他为到他刚才呢那个祈祷呢觉得非常之自责，非常之憎自己。他说我为什么不敢向上帝来到去呼求，主啊，我和那位的弟兄都很渴求你来到去介入，亲自来到去医治他，为什么不能够很坦诚地将那个的弟兄那个的苦情向上帝来到去陈明，希望上帝大施怜悯呢？为什么我要在这个的祈祷里面扮演一个的正义的角色，来到去讲一些的面面俱圆的说话，以致这个祈祷不再成为一个祈祷了，而是变成了一种的教导，一种的好像言语的艺术这样。他说归根究底呢原因只有一个，他说我不甘心做一个的凡人。 这个故事很深刻的提醒，至少是我自己，当我们越是以为自己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会越来越变得不单纯，因为我们开始可能会顾虑很多了，我们怕祷告失灵，我们怕在其他人的面前，在初信者的面前令上帝蒙羞，令上帝没面，我们顾及上帝那个颜面的，但其实更加多呢，我们是保护自己那个的颜面，我们不愿意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的软弱的属灵的凡人，所以结果我们的祷告不再是单纯的信心的依靠，而是变成了一场的言语艺术的表演，一场公关问题的处理，我们精心计算斟酌修饰，只为讲出一段呢好像很得体的祷文，而不是将自己由心而发的需要完全的交给上帝。弟兄姊妹，这个呢就好像故事里面那个的代祷者，那个祈祷这样，他来到那个人面前，他当然可能都放低了自己的面子，但其实他也都没有详细去考虑对方可能会suffer到那个面子的问题，但是让我们看到那个的祷告的真意就是这样了。每次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不是要扮演上帝的朋友，不是要企图分担他的压力，代入他的角色来到帮他有一个周全的考虑，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所需要做的就好像子女一样，单单来到父亲面前单纯的作出祈求，不要加上任何的计算和考虑在当中，就好像我们的主祷文开头是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祈祷呢是建立在这个的亲子的关系的开始，结束也是说上帝会将最好的礼物圣灵赐给我们，因为呢圣灵是和我们的心同正，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呼叫阿爸父。所以我给我们看到就是说，从这个的教导第一节去到第十三节呢，其实告诉我们祷告最重要的是那个的关系的开始，由开始到结束呢都是那个的天父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给我们看到就是说，祈祷原来是不会太深的，不会深到离开到天父这两个字，祈祷也都不在乎一些很华丽的言语，而是更加在乎那种的返璞归真的关系，你和天父之间那个的关系。就好像我们和儿女之间，当然他们有时要买一些东西或者祈求一些东西是可能很不切实际的，但你都会很希望走过来，爸爸我想要这样东西，当你听到的时候你会觉得由心而发，但当如果他们太懂事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失去了那种的关系，那种的关系就是说知道你会听他们去祈求，这个就是我们之间和上帝那个的关系一种的契合。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不要再扮演了，不要再计算，也不要再犹豫，因为我们的上帝从来都不是说一个非诚勿扰的上帝，意思就是说他不是等待我们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做好一个神学的功课，足够熟灵，我们先去寻求他来到去祈祷，然后他才会垂听。他反而对我们说，只要那样东西是出自你内心真正的需要，不用客气的，随时来到打扰我呢也都是无妨。我期望大家今天在这个比喻里面去学到那个最重要的功课，就是不顾情面。不单单只是不顾我们的情面，而是说我们不需要帮上帝来到去想，不需要去做那么多的计算来到祈祷，因为祈祷的真意就是说，当我们那样东西是真正由心而发的时候，会突破这些这样的枷锁。让我们一起来到祈祷。亲天父，我们去多谢赞美你，你藉着主祷文，藉着耶稣的比喻，你都去教导我们关于祷告真正的意思。主，我们有时以为祷告是 很難很深，以為需要很華麗的詞藻，但其實你讓我們看到最重要是父啊這兩個字。求主你去幫助，讓到我們那個關係和你之間不會再成為一種的計算，不會成為一種的角色扮演，而是我們很清楚來到你面前的時候，我們就是你的兒女，是單單的祈求。主，求你來去幫助帶領，將我們生命裡面經歷的重擔，我們覺得不可能的事情，主啊，我求你一一來到去粉碎，將那些東西都是能夠一無掛慮的帶到上帝你的面前。主，我們求你聽我們祈禱，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而求，阿門。